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世伟来和我做这一期的长谈。那先介绍一下世伟，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曾经跟我一起创业，然后因为我个人能力问题，我们创业是失败了，但是我和世伟一直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世伟本人呢，也是非常的睿智，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词去形容他，就是在大学时期。他就给我说过很多话，都是我当时不理解的，然后后面发现真的是很有道理。世伟本人他也冥想，我和他曾经也是在对大学时期，我们互相会监督，就是每人每天需要冥想，然后如果有人谁有天不冥想，就需要给对方50美金。我们这样坚持了蛮久哈，好像最后世伟给我的钱要比我给世伟的钱多一点。那世伟现在是在硅谷做科技金融方面的工作，他很谦虚，不希望我说太多，但是是很厉害的一份工作。那今天世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水，很开心跟 Jason 今天一起跟大家聊聊天。对，那我们其实是刚刚看完了这个电影《哪吒》，其实这是一个就是看到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关于这电影的评价，然后我们才决定去看的。然后所以但看完之后其实感触蛮深的，但大家放心，肯定不会给大家剧透。但我们其实就想关于这个电影它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其实海报上都会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命运该不该认命，该不该信命，这件事跟大家进行一个讨论。那这次你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
首先，我觉得我们该不该相信命运，该不该认命这个问题，它有点问错了。就是一个更好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作为人有没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因为你问说我们该不该信命，它的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是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我们该不该去相信它？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真正的命运是什么的。我们就从物理的角度来说啊，先从科学的角度开始。对于这个宇宙是否已经是被注定的，就是决定论嘛？那物理学家已经讨论、争论这个不知道几百年了，大家的观点也是就摆来摆去。一开始爱因斯坦他们说这个宇宙当然都是被注定的，因为就是物理法则嘛。如果你能把宇宙中所有的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元素，它的位置、它的能量，你都知道的话，你把它用一个超级电脑去模拟，那你就能模拟出这个宇宙从这一刻到未来无限时间的一个发展历程，都是被注定好的。然后后面又有人站出来说，哦，原来发现有很多的随机因素，在这个不确定性，在一个原子粒子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所以爱因斯坦说的就是错误的。然后量子力学等等出来，又有一些新的理论，让大家又发现哦，原来宇宙有可能到头来确实还是注定的。这个我们就不深究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在科学界都不可能有一个定论。但是，就算这个宇宙是被注定下来的，我个人也不觉得我们有可能了解到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因为这个需要我们能创造出一台非常强大到难以想象的电脑，能把宇宙间这所有的东西都模拟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街边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他能看一下我的掌心，就告诉我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我不知道，师傅你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是，从小开始是一直是觉得不相信所谓命这个东西，就是或者换一换说，就是看到身边可能有去算命啊，或者去大师看看面相、看手相这样的，会觉得是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是迷信的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回头看呢，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直在我的生活中，我是感觉是说我如果努力，就我如果去做一些改变，是可以影响到我以后的 发展我们上学啊，或者是找工作啊等等，就是我认为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之后的发展和命运的。所以就是对于看命啊，或者是让什么算命先生告诉你是怎样去怎样做，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随着我长大呢，发现越来越多的认识一些人，他可能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我的甚至后来知道我的有一些初高中同学，现在包括我的同事，就是是家境非常好，然后也是学就是这个受到很高程度的教育，有些甚至比我拿到的学位还要高，但他们是真的是会去找大师帮他去算，甚至有人去说看他的名字，然后可能会根据大师的建议把自己的名字改掉。那我在想就是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大家有一种对生活上非常纠结的一个现象，因为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你受教育程度越高，你所接受到信息越多，可能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一些生命中的大的决定，比如说结婚啊，或者是事业上，或者有的时候包括出国的朋友可能会考虑是回国还是在国外继续待着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大的决定上，他可能会经常觉得自己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断，然后会希望有一个人给他讲说这个你的命理是怎样注定的，是怎样会对你好，这可能是一点。第二点是我最近才也有些考虑，就是说我觉得之所以我认为一切是可以改变的，可能是因为我非常的幸运，就是说我处的环境包括可能爸妈给的这个教育机会等等，确实使我的努力可以对一些事情做出改变。但是相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环境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原因，会导致他其实对他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很多办法来去做出改变，或者是说他所做出的努力并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也许有一些人可能是生活中出现一些困难，包括家里可能会有些无论是亲情上情感上或者是可能金钱上的问题，导致这个人可能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很多疑惑或者说认命的这种想法。对，我不知道 Jason 怎么想。
你说的这两点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咱们先从第一点说啊，关于你说这些很高教育水平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很多决定上都很纠结，这点我也发现了。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当你看到的事情越多，你越会发现任何一个决定它都有可能有好的和不好的结果，因为你生命中看到无数的例子，这个人结婚了然后结果很差很差，对吧，很快就离婚了，然后那个人结婚了结果很好，这个人没结婚特别开心活的，那个人没结婚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后悔我当时怎么没结婚，然后这个人回国了特别开心，然后那个人回国了特别痛苦，然后那个人留在美国特别开心，那个人留在美国又特别痛苦。所以你看到的例子越多，你越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在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你又不想说真的扔个骰子，这样完全靠这个运气，你就想说那我就去找一个看似很准的大师，可能是朋友推荐的。那这个大师，我个人也觉得有可能这世界上真的存在高人，我只是没有遇见过。那他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就算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点点不相信这个人说的话，至少觉得我自己也做不了这个决定，这个人帮我做了，就算不好我还能怪在这个人身上，至少不会怪在自己身上。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这样去做，包括我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这么去选。而且有些像风水啊这样的东西，它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科学本身就很有限嘛，那很有可能这是科学还没有研究到的东西。如果对我的这个人生没有坏处，对，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要它不是很贵，然后我怎么摆我的床反正也无所谓，那我就听它的好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的。
对，其实就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科学也并没法证明说一定有或者是一定没有就是方法来就是这些大师说的话或者是不是有任何依据，包括什么生辰八字啊，有些人可能 就是家里老人可能认为生辰八字是一种找姻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既然可能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年从古代就流传下来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既然现在科技并没有说一定怎样，那我觉得听听也无妨。只要就像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你作为个人到最后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做出你认为正确的决定就好了。对，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觉得去这个所谓听大师，有一些是可能大师给的这个意见或者建议是最后你自己做一个判断再做一个决定，那有些人做完这个决定之后会有后来，有的人觉得说啊非常正确，我这个确实大师说的果然是对的，我回国之后特别舒服。有的朋友也会说哎呀好像觉得是被坑了，发现怎么为什么我做完这决定之后跟大师之前讲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作为一个建议听一听并无妨，但是最后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做这个做决定的。
对，因为到最后哪位大师是真的大师哪位不是这个我们作为凡人也看不出来，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为了骗钱对吧，为了各种原因。当然如果你找到一位你真的非常相信的大师，你也没有觉得他骗了你钱或什么的，那相信他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只要不要他告诉你说你爱的这个人生辰八字和你不合你就赶快跟他分开，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还是要谨慎一点，不然的话还是有点可惜的。